谢主，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讲第一个单元，这是圣经基础真理的第一个单元。这个单元是讲救恩。你看你们这本书上有几个讲，第一讲就专门讲得救，第二讲要讲永远的救恩，第三讲要讲罪，第四讲要讲得胜，第五讲灵魂体的得救。所以这里就一共有五讲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今天开始第一讲，就是救恩里面的第一讲，就是得救。好，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次序来讲的。好，现在我们看这个书上他讲了得救的定义。因为我们常常要问人，你到底得救没有？我们也问我自己，我信了耶稣，到底我得救没有？所以我一定要弄清楚什么叫得救。那么首先我们要看救恩这两个字啊，因为这个第一单元就是讲救恩。我们这个圣经里头有没有救恩这个字啊？有啊，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读路加福音。19章，啊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，要读到第四节，路加福音19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
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到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：“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”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”
好，你看这里主耶稣怎么说，他说今天救恩，看到没有，临到了这家。那就是我们中文把这个字翻成救恩。那你看他下面的编号是4991，对不对？好，请你查一查这个4991这个字。好，找到4991了，好不好？那么4991这个字，它是一个名词，看到没有，它是一个名词。那么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，就是拯救。不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，因为它是一个名词，就把它翻成救恩了。那么为什么有加一个恩字呢？本来就是拯救的意思，加一个恩呢，中文翻译的人就想到这是一个恩典，这个拯救是神来的恩典，所以就把它翻译成救恩啊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名词了。那么这一个字在圣经里头，从这里我们来看，整个用了5次，看到没有，把它翻译成救恩的对不起45次，看到吧，好吧，一共用了45次，这是救恩。那么我们看刚刚我们读的这个路加福音19章，撒该这个税吏长，救恩就临到了他的家，就说明他接受了这个救恩了，那么他就得救了，对不对？得救了吧，接受了救恩。好，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希伯来书2章。 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希伯来书第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所以我们越当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
好，你看这里啊，第二节就讲了一个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救恩下面的编号也是4991，同样一个字。所以我们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圣经里，有的地方翻译成救恩，有的也翻成拯救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就看这个恩，这个救恩，这个拯救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我们就把它叫做中文把它叫做救恩了。好，因为它是一个名词，所以救恩是一个名词，得救是一个动词，你得到救恩了是一个动词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说到这个救恩，因为我们在讲救恩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就要说到怎么样你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啊，怎么样得到救恩。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救恩，那就叫做得救了啊。所以第一讲我们就讲得救了，我们要得到这个救恩，救恩是神给我们预备的，好不好？那么关于得救，我们说它是一个动词，你得到了这个救恩。那么我们里面就分了几点要讲。第一个，我们讲得救的定义啊，因为我们这个等于是在上课了啊，一点点把它仔细的讲。什么叫做得救这个定义？好，下面我们讲，得救就是一个人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，把他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他就得到了神的救恩。那么这里有一个，就是你要接受，这里有一个救恩摆在那里，你不接受有什么办法呢？好，我在这里啊来说一个真实的见证啊，真实的见证。有一个姊妹，她住在美国，她有一个弟弟从大陆，弟弟在大陆已经结婚，也有孩子有妻子，但是他很喜欢加拿大，他就先移民到美国，然后啊在美国，他不喜欢美国，他喜欢加拿大，所以他就说，我这一生都要在加拿大过，他就到加拿大来了。那么在加拿大来，他是移民来，他的生活完全靠打工。他先是在 Toronto 一个工厂，这个工厂呢是做 furniture 的，就是做家具的，他是做那个油漆的工人 painting， 做油漆的工人。他在那里做了可能一两年，就赚了一些钱，他非常节约的，他就把这个钱呢留起来啊，留起来。那么他完全没有想到，他在 Toronto 做油漆工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油漆里面有很多化学的物质，就已经损害了他的身体，使他得了一个病叫做白血病。他连检查都没检查，因为他30多岁，他觉得身体很好，他根本没有在乎这个问题。然后他就从那里又到了温哥华来，他还没有信耶稣，姐姐是个基督徒，姐姐就把他介绍给我，姐姐的目的就希望他到我认识我以后他能够信主。他在美国也听了很多福音，他都拒绝，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，不要靠，不要信耶稣都可以，他是这样一个想法，他就拒绝了福音了。到这里来，姐姐就告诉他，把我的电话告诉他，就说我是基督徒，喊他来找我，但是来了以后他也不找我。有一次他来找我，就是因为他要进一个学校， 那个学校呢他没有、要开车去，那么我就跟姐姐讲，我说我女儿有一个车摆在这里没有用，我如果要的话我就免费费给她用用，她自己就买保险就加汽油就行了，就是这个缘故她就要来看我这个车，她就来了，来的目的是看我的车。她住在哪里？她住在绝外山地方，她到这里来是走路来，你看到没有？为什么巴士票要花钱啊？他要把他赚的钱一分钱都要留下来，他准备念书，准备以后在加拿大很大事业，他准备是这样做了。走路走到我这里来，好辛苦，就在这里来见了我的面。去年见了以后啊，我看他的脸色啊有点不是那么很正常啊，我喊他吃饭他也不吃，他就说来看车，我就带他到我们后面院子里看到我那个车。他是学机械的，在大陆机械的，他完全懂。他说你这个车没有什么问题，他说、你去拿去修啊，很简单。他就给我讲了，好，我也知道。然后他就走了。他这个人有一点奇妙奇怪，他不把电话号码告诉我，不把地址告诉我，我麻烦他，就是我要去找他传福音，要他信耶稣，他都不告诉我。好了，后来有一天大概回去以后一个多星期还是两个星期，他就打电话来给我了。这个电话是这样打的，他怎么讲？他说他喊我喊蒋伯伯，他蒋伯伯嘛，我现在你可不可以来看我？他说我觉得我很危险了、你能不能来救我一命？你看他我要我救他的命，我就在想啊，我说我怎么能救你？只有神能救你的命。我就想借这个告诉他你要小心了。然后我就马上带了药去看他，因为我是医生啊，我就把起中药啊去痛嘛，我才知道。我说你怎么发生头痛的？他说我就是前几天有个学校的孩子，小学孩子，他们在踢足球，小孩子踢足球，他说他喜欢踢足球，他说我也和他们一起去踢足球，但是足球啊你就穿鞋去踢了，还有一双标鞋，就是一双球鞋，他舍不得穿这双球鞋，就光着脚球，而且我把鞋都脱。好了，回来就头就有点痛了，我就想他没有穿鞋嘛，中药的感冒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还有什么地方不好？他没有，就是头痛。东西在这里，这是什么呢？他就给我讲，这个方便面。他就很多方便面，我说那你这个营养不够啊？够了。他说有的时候常烧，他非常烧。好，那一天他把电话给了我，因为他怕要死啊，从来没有头痛过，就把电话给我。但是打这个电话，因为接到电话不愿意的，我今天你吃的药明天不好，你一定要打电话给我。接个电话，我都看看他好了，好了，我就打电话。接个第三有一个人。是他的同乡，从美国过来要带一点东西给他啊，问我来找我，因为他姐姐告诉他来找我，好，来打电话和他看他打电话去，啊，这个房东接电话了，房东说这个人是昨天到医院去了，把他送到医院去了，他说我也不知道，打的是911啊，送去的，他说听说打的是 Burnaby 啊，不，中央医院。就是一个中央医院，所以我们开车到那个中央医院去，所以说就是走了，到中央医院去了，现在是另外一个医院转到中央医院去了，后来我们就到中央医院去一问，这个人已经死了，问不到啊，就问他，他说他来，我们问他，他什么都不给我们，也不讲我有医疗标签，我叫什么名字，名别人。又看见了头痛，一检查扫描头里头出血了，然后我们就查血，一检查白血病，很严重的白血病都已经得了。我知道这边你就不要隐瞒了，那么如果第二天你就马上点话掉，我早一点来就把你送到医院去啊，他实在不行喊房东都要，然后再把他送到救护车又来又把他送去，你就打电话，妈妈非常难痛苦，就到这里来。那么我就接待他们，然后我就看他，一滴就 一体，当然非常难过，我说不好，你看你拒绝了求救，他不要救恩。一个人你拒绝了救恩，以后有一天你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在讲这时候得救的时候，一定要讲一个不接受这个救恩，你会有一天会后悔的。你如果以后给人家传福音，你要告诉他们会后悔的。弟兄说得很好啊，他说世上所有有慢，有高血压的要慢，感冒有感冒要慢，冠心病有冠心病的药吧，只有一种世界上是买不到的后悔药。你后悔了，他给他吃，没有办法。最后他的母亲和他姐姐把他骨灰拿了，然后就带到美国去了，以后替他带回去。那么这那个三十多岁就这样一拒绝了救恩。所以这个救恩是一个恩典，说来为我们听使者说给我们，让他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救恩你都不要，你失去了多可惜。所以我就说到今天和我接触的人，就包括和我同住的，这里还有一个老先生，他80岁了，他也拒绝福音，他拒绝，他的姊妹信主了，他不要。但是很稀奇，上个星期他忽然咳嗽，痰里吐血了，他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就来找我了。原来在这里聚会后，他的媳妇他的那个孙媳妇和孙子住在隔壁一个房间，他们把他扶起来，说到底怎么办他们不知道。后来呢也感谢神，那一点神也感动，我就去看到，一看我就从我一不用，他说他经常摔跤都能自己起来，我说那昨天这个摔跤就起，我说赶快送医院。哎呀，他说你这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，死了这个事情你要让我救命，那时候拒绝救恩。我说这个是我不能救，我说这是神救，因为我怕他，他觉得没有死，没有死，他说没有什么问题。福音朋友80岁了，他里头吐出血来，他没有办法，他问我给他看，而且他查一个温度了。我说如果发烧或者有发炎，不是一般的感冒，那他至少是支气管炎，今天温度考到差不多38度，所以我说你要进医院。他也没有车去不了，好了，中院、然后呢、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他。我陪到他大概等了一个回来的时候，都是我说我安全。等他晚上回来的时候是12点了，因为那么回来以后，每一天他都在喊我，你再帮我听一听好没好？你再帮我听一听好没好？我都把他听了。不过现在福音，他要回，大概明天或者这个福音，还请一个老弟兄来和他谈福音，他拒绝。他跟那个他弟兄，他没福音不能谈福音，在发现这个事情，一直有祷告。所以他跟我讲，他说我的医术医德都很好，因为我也陪他到口罩。说到一个人，你不能失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情况，如果我们传福音要告诉人，没有后悔的药。可能在传统是非常严肃的，但是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基督徒，我们都接受了这个救恩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开始一说，我就要把这个救恩，这些救恩，我们要看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罪恶里救出来了。那么能是什么？是神预备一个在里头救出，传福音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要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。所以刚刚我们在做撒该的那个故事的时候，那里就是主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了他的家，人子来就是要拯救罪人，这个就叫恩典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人知道，每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，对的。所以有罪的人你才从罪里面出来，因此我们就要知道 他是处在那里犯罪。我们知道人各方面是外面不一定有行为，另外一种罪就是有行为的罪。贪心是一个心里面，但是我去偷东西抢东西那是行为上的罪，所以有罪，那就是如果你有一个行为出来，那就是行为上的罪。所以有的人你跟他讲，他说我凭良心，其实都是凭良心，你就是没，他说我也不杀人也不放火。你既不杀人你也不放火，不好。我在这里啊也要说一个事的故事，就是讲到一个人，讲到人有贪心。大概几年以前，在上海发生了一件事情。上海有一个工厂的女工，她是工程，她去上班。上海早晨上班是很早，她的天还没有亮，路灯都还亮，她就上班了。上班的时候她是坐公共汽车去坐，等她下了班，她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起来一看，一个小箱子，很重的，什么东西他不知道，因为他要上班赶时间，他就把这个箱子就提到工去了。到了工厂以后，他从来没有提过这个箱子来，是吧？他怕别人问他，他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，就跑到小间去关上门，打开一看，5万块钱，1万多的钞啊，就是就有特殊的，他赶快把它装起来。关键这个箱子放哪里啊？上班不能放到这里，跟他走也不行啊！那谁人家跟你一个箱子走，从来怎么办啊？他就去请假，他说请假，我今天家里请，我要请你取消。他就回等那个巴士了，啊，就回家了。正当他们一折头啊，就亮了。他在等巴士的时候啊，就没有，结果就有个那个吊的人啊来找箱子，你手里最好拿的是。就说我的箱子，你怎么证明是你自己的箱子？他知道肯定是他的，所以这个由于工人算好了，我让一半1万5，你就给我你给2万5，我2万5，我们一人一半。那个人就在讲价钱，为什么呢？这样子你应该多好了，慢慢讲，听着就很好，非得要了，两个就在那里争，在那里吵的时候，警察就来了。很多人问进来了，几张一百到派出所去了，一时候啊，你们猜，他得了，他都得不到，是罪嘛？所以不但得不到，而且第二天上海有一个报纸叫《新民晚报》，就把这个事情登出来了。登出来了，就有一个人认识他，还没有名气，他一看这个报纸以后，他说正了，你等什么公共汽车嘛？回去你叫个出租车嘛？什么事都没有了嘛？所以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就问福音朋友，我说你看看怎么这种事情碰到怎么办。哎呀，他说我拿一个大包装到这个小手提箱，就没人看见了嘛。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，就想得到这5万块钱，虽然他还没有经过这一个。你看人有没有贪心啊？有贪心，不过你没有遇到这个机会，你就没有这个行为。如果遇到这个机会，你就可能有这个行为了。所以人都有贪心，是里面的罪。好，从这个事情我们来看，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贪心，没有一个人没有骄傲，没有一个人没有嫉妒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人没有。罗马书第一章的那些的罪，很多人都有，有的不是一定是外面的行为，里面的罪，好不好？所以救恩是什么意思？主耶稣来就要把我们这个人从我思想的罪、心里面的罪、感情的罪救出来，行为上的罪救出来，是我们不要再犯罪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讲，一讲到救恩，一定要讲到人都是有罪的，不一定有罪同样的罪的行为。神的目的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，那就是看你自己愿不愿意接受，不愿意接受那就没有办法啊。所以 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就说，有一次有一个船在海里面出了问题了，有一个人很会游泳，但是离那个岸很远，所以别人要救他，给他从救生艇上给他丢一个钉子去，他不要，他靠我的力量我可以游的，你再救一个他也不要，救他都不要，最后他还没有到岸他就淹死了。为什么？力气不行了，力量不行了。所以人不能想到我自己凭我的力量去做好，很多人都是讲嘛，我凭力量做好嘛。你去看看那个电视台里头讲的那些佛教的宣传啊，那个你去看看那个星云法师讲的内容，全部都是要凭自己去做，还你自己去做好，自己的力量有限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拯救把自己救出来。所以福音就是说，神让我们看见我里面有罪，我自己没有办法从罪里面能够出来。所以圣经里我们也看到，骄傲不好，谦卑好，但是你要谦卑容不容易？谦卑不容易的，夫妻之间都不容易谦卑，你说了我一句我总要还你一句，哎，我觉得你把我贬低了，那么我要比你，我觉得我不服气的啊，都有这一个，不是不是就容易谦卑了。所以神来的，神的拯救到我们的身上，救恩给我们，就是要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救出来。一个人你拒绝了，你要凭你自己去做好行为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好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救恩的问题，讲到得救的问题，又回到我们的第一点，那个第一就是说，你一定要就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。意思就是说，我自己救不了我自己，我救不了我自己，我发脾气控制不了我的脾气，我控制不了我的脾气，我谎话我控制不了我的谎话，有的人抽烟他控制不了他自己抽烟，那就是说那个烟一定控制不了，控制。所以人要改好是很难的，不行的。好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一定要接受耶稣。如果你真正的耶稣这救主，就叫主，你得到得救。所以得救就是说你自己愿意的，不接受救恩也是你自己愿意的。我们都有一个自由意志，所以当你看见你有罪，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救你自己脱离这个罪，你就到主耶稣那里去接受他做救主，主就能拯救你，好不好？这是第一个，第一就是这个。第二个我们要讲得救的途径，我知道了要接受主耶稣，我怎么去接受他啊，那就请我们读了第四，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，第十章第九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你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一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。好了，那么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方面，第九节，一个叫口里承认，一个叫心里相信。所以一个人你要接受这个救恩，你要口里承认，口里承认就是你要向主耶稣祷告啊，耶稣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是一个你向主耶稣祷告，这叫口里承认。然后就是心里要相信，信神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啊，为什么要讲这一个呢？以后我们还要说到，你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你就可以称为义人了，你是一个义人。 所以这里就讲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，所以得救一定是这样，一定是一个有罪的人向主耶稣承认你的罪，口里承认嘛，对象是主耶稣啊，不是别的人。所以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把他带来和主耶稣碰面，绝对不是说我跟你讲道理把你讲服了，那个没有用。哎，你们讲的有道理有道理，那个不行的，你一定要他到耶稣的面前去，口里认耶稣为主，一定要他和耶稣。所以一个愿意接受耶稣的人，你一定要他祷告，向耶稣祷告，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，要他向耶稣承认自己罪，要他接受耶稣做救主，口里要承认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心里要相信，相信神把耶稣赐给我们，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以后复活了，这是相信的。所以途径就是这个途径，一个就是你口里要向主耶稣承认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；第二个就是你相信，定心里一定要相信。好，所以口里承认是一个见证，向主耶稣祷告的见证，心里相信那是你里面的情况，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从来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，但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。好，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途径。所以我们如果要带人得救，一定是要他自己向耶稣祷告，你帮他祷告都不要，他自己祷告。所以你看那个病人，他要我救他命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求神救你，求耶稣救你，就算他要他自己向主讲，他给我讲了没有用，我只能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让他自己向神祷告，不祷告那就没有办法，他就拒绝救恩，那就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现在我们第四点，我们要讲得救的根据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第九节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得救是本乎什么？恩，这是根据了。根据什么？根据神的恩典。从神那里来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也应作信，我们这边就是相信，这个不是出于我自己的，是神所赐的。所以得救的根据是神赐给我的，神愿意给我们，这是白白的给你的。就像那个我刚刚讲那个海里面那个人，你再丢绳子去拿一个套给他，你抓住就行了，他不要，那是白白给你的，要救你的命，他都不要。好了，那么所以如果他愿意的话，他相信了你能够救我，他就抓住那个套了就行了吗？都救好。所以这是两方面，圣经里告诉我们是根据两方面，一个这个是神的恩典，第二个是我们要相信。好，我们要相信，这是两个方面。所以第九节就讲，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现在很多人想得救是靠行为，那就错了。你行为好就得救了，行为不好就不得救，那就错了。所以我们得救 第一个就是你相信神，第二个神相信神愿意把这个恩典给你，你就得救了。上一次好像我们在这里讲到，有人问起来，上个星期六有人问起来，关于这个得救的问题，因为有的人讲啊，一个基督徒啊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你得救了，后来你又犯了罪，又不得救了，犯了罪又不得救了，行为好了又得救了，这就错了。那我们上次不是举了一个例吗？我们说你看彼得不是三次不认主吗？按理讲他就没有得救吗？实际上是得救的，好不好？你得救以后和你的行为，基督徒的行为好不好的问题是两回事情。得救就是那就把你救起来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把你救起来，这一救起来以后，你说我感不感谢你，我今后怎么样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得救就是一次你相信接受主耶稣你就得救，这是神给你的恩典，你只要接受这个恩典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那么至于你得了救以后你的行为好不好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，这是我们这次也要讲的，那是关于得胜的问题啊，你有一个得胜的生活的问题，这是一定要把它分清楚，好不好？现在在这方面很混乱啊，很混乱，这是不对的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这次要说清楚一个，就是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，得救就是永远的。至于基督徒，有的基督徒行为好，有的基督徒行为不好，那是得胜的问题，是吧？那是得胜的问题，不是得救的问题。得救就是根据两点，第一个神的恩，第二个你相信，就是这两个。恩是神白白的愿意给你的，第二个你接受，你愿意相信就可以了。我们不是说了一个传道人在台上传道的时候啊，他就讲这个恩典的问题，我上次不是说过吗？他讲恩典的问题，他就把他手打起来，他戴了一只很好的表，我没搞的手表，金的，很值钱，他就问你们谁要这只表，谁要这个表多少钱，我就送给你们，没有一个人想要，就觉得好像怎么可能啊，怎么可能啊。结果啊，有个小孩子说我要，他真的就把表拿下来就给他了。是这些人听讲，哎呀，如果是真正你要给，那我就早一点，我说我要了嘛。这个例子，举个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讲，神是把救恩白白的给你，就是看你要不要。有的人就说我要。有的人就说我不要，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不要，你就没有得到这个救恩，好不好？救恩是白白的给你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说下面，现在我们讲把这个恩这个字也翻译成恩典啊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17节，你看律法本身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你看这个恩典这个字啊，和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那个是，你们的就是本乎恩，是一个字，一个字啊，它底下的编号是相同的，就是5485，5485。所以我们中国的中文的翻译，把它翻译成恩 或者把它翻译成恩典，原文都是一个字。但是这个恩典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主耶稣来的，因为他们对为我们钉十字架。所以恩这个字也翻译成恩典，恩典是从主耶稣来的。既然是恩典，就不靠行为了，就不靠行为。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是靠行为得救的，没有一个基督徒是靠行为得救的，是我们到主耶稣的面前去，看见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就向他认我的罪，主耶稣，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就得救了。哈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那么我们再请读罗马书十一章，第六节，罗马书十一章第六节，既是出于恩典，你看又是五十八五哈，就是恩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恩典是白白给你的嘛，那要你什么行为呢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今天我们得救成为一个基督徒，绝对不是靠我的行为，那就是神给我的恩典，我就得救。今天有的人还弄不清楚我到底得救没有得救，有的人啊，我现在一说到底我得救没有得救，那就是问你，你有没有在耶稣的面前认过你的罪，有没有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有没有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？如果有，你就得救了，就是你自己和神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，那就得救了。所以因为得救叫做恩典嘛，啊，只是你要恩典是神给我的，另外一方面你就接受就相信就行了，好不好啊？所以这就是一衡量一个人，所以不在乎这个人。有的人讲他决志了，决志以后啊还要看，有的传道人说还要看，看几个月，第一个决志以后看你几个月，这几个月里头你读不读圣经，你祷不祷告，你来不来聚会，如果这三个月看来你都可以了，达到标准了啊，就是人给你定了一个标准，你说你天天读了圣经，你天天也祷告，天天每一次聚会也都来，好，那就可以受洗了，这个就是人定的。所以得不得救，那就是根据你自己和神面前有没有接受这个救恩，有没有向主耶稣认罪，就是根据这一点，你接受这个救恩向他认罪了，你就得救了。好，不在乎你读不读圣经，不在乎你每天祷没祷告， 不以这个做标准。如果你说看你每天要读了圣经你就得救了，我跟你说今天世界上很多人在研究圣经，研究的目的就要把圣经的错找出来，那他得救了吗？他天天读圣经啊，不在乎，不在乎你读圣经，圣经也没有讲啊。如果你要读圣经要天天有祷告，这就是靠行为了，那就靠行为得救。我们不能这样，我们只要一个人他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，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向主耶稣承认他的罪，圣经上他得救，因为他就接受了这个恩典，好不好？这个要弄清楚啊，不要用行为来衡量他。至于得救以后他有没有读圣经，有没有祷告，好不好聚会，那么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，不是得救的问题，好不好？那是他生命长进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那么这个恩典呢，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，那就是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，或者我们从二十三节开始读，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看到没有，得救是白白的，只要你相信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白白的称义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些圣经都读在弟兄姊妹的面前，好不好？就是加强你，使你思想上很清楚，不要模模糊糊的。你只要认过罪，你就得救了，就是主耶稣做救主，你信得相信，你就得救了，好不好？别人说你没有得救，你都不要相信，因为你是根据圣经，圣经就是这样讲。好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呢，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。这是我们刚刚读过的啊，我们可以多读一点，从第四节开始读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并将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而叫那既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神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你自己愿意得救就行了，也因着信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一个呢就是说到得救的根据的第一点，我们说到恩典，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的，恩典是不是靠行为的，所以得救不靠行为，得救就是恩典的问题。现在我们说第二点，得救的根据的第二点，也因着人的信，就是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我们想说信的这个问题，信这个意思就是说接受了恩典，你愿意接受。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第十二节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你看到没有，接待他就是信他的。如果我们信他的名，信耶稣这个名字，信他的这个救赎，这不是说你们得救本乎恩，也就是信吗？信什么？就是相信耶稣了，相信他的名。他的名是什么？刚刚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就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这就是耶稣的名字，他是救我们出来。你信了他的名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信就是接待他的人，你接待啊，你相信又接受主耶稣。所以从人这一方面来看，就是唯一的就是要相信，你信了就信了。神那边是没有问题，恩典总是给我们的，神随时愿意拯救一个人。但是你什么时候接受他，什么时候你相信他，什么时候你就得到恩典了啊，你就得救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在信里面说到信的问题，又有几方面我们要看。第一个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， 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，还有下面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看，有十五节也叫一切信他的，十六节也是叫一切信他的，就不会被定罪了。你看，十七节我们往底下读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信的人就不被定罪了，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有罪的人，我信了以后我的罪就赦免了，我不信这个罪还在我的身上，那就定了你的罪了，不信就定了罪了。所以我说那一个青年人，那个三十几岁那个人最后死了，他不信嘛，因为不信所以这个罪还在他的身上，他就要担负他自己的罪，这就叫定罪，今后就要定这个罪在他身上。如果他承认自己的罪，很简单，不靠自己，愿意相信主耶稣，这个罪就赦免了，就不被定罪了。所以信的目的就是使我不要被定罪，我的罪能够得到赦免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我们还要读两处的圣经，一个就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八节，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八节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有责任传给你们的，你们看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。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赦罪的道是由主耶稣传给我们的，那就说你信了神就赦免你的罪了，是赦罪的道。我们再读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十六章十八节，十八节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你看到没有？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，所以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是因为信主耶稣啊。这里就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信主耶稣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。好，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会得救了，就是我的罪都得到赦免了，你信他，你向他祷告承认你的罪，他就赦免你的罪，就得到赦免了。不但这样，下面还有我们要读罗马书第五章，第九节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你看到没有？就还有一个，不但我的罪赦免了，神的愤怒也就没有了。本来我是一个罪人，神对我有愤怒的，愤怒就是神要审判我，要定我的罪，我将来要到永远的火湖里面去，那是神的愤怒。那现在没有了，所以我和神中间就和好了，没有愤怒了，和好了，我的罪也得到赦免了。怎么来的？罪怎么会得到赦免？因信。这里就是都是因为信他，所以罪就得到赦免，就不会定罪了，又因为信他就免去了神的愤怒了，这是第一个。 因着信罪就得到赦免。第二个我们要读罗马书的这个第五章的第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这里就讲到你信了，神就称你做义人了。刚刚我们是讲你信了，你的罪就得赦免了，你就免去了神的愤怒了，就是因为信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信了以后神就称我们是义人了，你不是罪人了，神看我们就是义人。义人就是没有罪的人了。所以我们一得救，一相信主耶稣，不但罪得到赦免，神看我们是义人。神就称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叫做义人。好，这是这里告诉我们的。义人的意思就是好人，正直的人，在神来看是好人，是正直的人，就是因为你信，不但你过去的罪赦免了，神就看你现在是一个好人了。哎，神就是这样看，所以叫因信称义。另外一方面就是第三条，因着信就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。那么请我们现在注意点圣经，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得了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就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好，这一节圣经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主耶稣是为我们死，所以我们在义上就活了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从前我们是迷路的羊，现在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原文没有一个灵字，就是魂的牧人，原文没有一个灵字，魂的牧人的监督。这是第一处，就是把我们刚刚说的为什么主耶稣是担当我们的罪，因为他是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另外一处就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，加拉太书或者我们从第十三节读起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输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发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是因信，看到没有，得着圣灵是因为什么？因信，因为信他，我们就得到了圣灵。啊，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因为我们信他，我们就得到了圣灵了。今天就有圣灵住进来了。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哥林多后书，往前面翻一点，第一章 二十二节，他又用印印了我们，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。你看，这是加重了，好不好？说了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，他用印印了我们。那么我怎么得到圣灵呢？刚刚加勒太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，就是因信得到了，因信得到了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里就复习一下，有三方面。第一个，因为信，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了，我们就免去神的愤怒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因为信，神就称我们是义人了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位，因着信，圣灵就住到我们里头来了，就有圣灵了，这是第三个。现在我们就讲因着信的第四方面，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如果你记得就不要紧，不记得你就可以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？永生。好了，一切信他的不但不灭亡，还得到一个叫做永生了。刚刚是说得到圣灵了，现在得到永生了。永生和圣灵是两回事情啊，大家要清楚，不是一回事情。圣灵就是神的灵进来了，永生就是神的生命进来了，那是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头，永远的生命。好，那么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三十六节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这也是告诉我们永生怎么来的，信，信了你就有永远的生命，神的生命就进来。好，这个是第四方面。现在说第五方面，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五章。十三节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，看到没有，又是因信，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你看这一个因信又来了什么？喜乐平安，就是因为信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你看你得救以后，很多人有一个经历，一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以后啊，你这就喜乐就平安了，而且他天天都有喜乐都平安。外面什么来影响他，什么危险的事情，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，他一祷告，他里面就平安。这是给我们。那么所以啊，我们看因着信，我们就举了这五方面。因为我们刚刚讲救恩呢，我们得到这个救恩，我们得救是因着恩，是不是也有信两方面。那我信呢，为什么我得到救恩 得救了，我信了就得救了，那我得到了什么东西呢？因为信。好了，五个方面你一定要记得很清楚，人家如果讲错了你会纠正他。第一个，你因为信了主耶稣，你就罪就怎么样得赦免了，就不会就免去了愤怒了，神的愤怒了，对不对？这是这样。第二个，你因着信，神就称你是什么人啊？你就是义人了，你就是好了，你是好人了。这是第二方面。第三方面，你信了，因着你的信就有什么住在你里头啊？圣灵就住进来了。第四个，因着你信了，你就得到一个什么生命啊？永远的生命，永生就来了，你看神的生命就进来了。第五个，因着信你里头就有什么？ 平喜乐还有平安盼望，你看都来了好不好？至少这五方面我们要把它说清楚，你要记清楚，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是知道好不好，一个基督徒一定有这五方面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，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请你们可以提出来。